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欣然。最近呢，特别流行两部电视剧。这两部电视剧名字有点像，而且是同一家公司出的，一部叫《二十不惑》，一部叫《三十而已》。按理说，给我们晶晶校园的节目呢，应该更新《二十不惑》相关的内容，毕竟我们才都20多岁嘛。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身边所有的同龄人都在看《三十而已》。看《二十不惑》的人反而不多。我呢，对大陆国产剧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周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部电视剧《三十而已》，于是呢，我也没有忍住好奇心，去看了一下这部神剧。然后呢，这一看就没能停下来，到现在更新了20集，一集将近50分钟吧，我是一天半就看完了，也没有点快进啊，也没有跳，就是太好看了，我只能说。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只单单是一部有些玄幻的都市魔幻爱情故事，它非常的现实，现实到你几乎每一幕都会感觉心脏有所触动，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平常在现实生活中正在面临或者以后即将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他把生活中、社会中大大小小的问题，或可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全都融在这一部剧里，以三个女主向我们娓娓道来。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就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部神奇的电视剧《三十而已》。剧中有句话说，最先感知到三十将至的，也许不是我们的身体，也不是精神，而是物质。比起情感的不安，物质的困顿才时时刻刻勒着你的脖子。没有了20岁的洒脱肆意，没有过40的云淡风轻，30想要更好的生活。就像这句经典的台词一样，它的剧情非常的快，快到让你觉得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上的平常的点点滴滴。最近在剧中最火的角色呢，当属两个人，一个是顾佳，也就是各大营销号最近全都在讨论的一个角色，另一个呢叫做王曼妮，还有一个角色是毛晓彤演的，叫钟晓芹，但是这个角色有一点纯粹，所以没有被大家拿来细细的品析。顾佳呢，她是一个全职太太，但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全职太太，她是一个智商情商双双在线的全职太太。她力撑丈夫的事业，必要时还为丈夫的冲动耿直擦屁股，在丈夫公司得罪人的时候，她去收拾残局。她见绿茶智取小三，为儿子上幼儿园悉心准备各种搭关系陪笑脸，看起来体面的初登上流阶级生活，实则却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就是那个人们口中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管得起老公，撕得起小三的当代女超人。人们甚至为她发明了一个词叫顾学。顾学形容学习《三十而已》中的顾佳在当妈的修行、语言艺术、过滤技术、 育夫育娃等等层面，做到 top 级体面和满分舒适度的行为，就有点像当时《红楼梦》的红学，人们为它创造出来一个顾学，还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它会大火呢？因为请各位想想，你们印象中的家庭主妇是怎么样的？为家庭牺牲自我，放弃自我，依赖丈夫，缺乏主见？不不，这些并不是现实中的家庭主妇，也许是，但更多呢是以往影视剧中为家庭主妇刻画的刻板印象。而在《三十而已》中的顾家，则代表着现代慢慢有了自己主见的家庭主妇，他们会打扮自己，也会处理丈夫的财产问题，他们会管经济，会育娃，他们越来越被要求成为一个全能而且体面的女超人。顾家呢，则可以称得上是人间理想。她有多完美呢？不但肤白貌美气质佳，而且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繁重复杂的家庭琐事，是丈夫背后运筹帷幄的贤内助。当许幻山的客户因利益临时毁约，许幻山情绪上头的时候呢，顾家就像安慰小孩一样安慰他说，别闹情绪了，你要是不想打，我来打。我甚至怀疑她丈夫不是找了一个老婆，是找了一个她的妈，一个能帮她收拾任何烂摊子，让她永远学不会长大的妈妈一样的老婆。太过完美，所以呢，她的丈夫就每一次都将探手的山芋投给她，理所当然，说，你打吧，我听都不想听。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公司霸总，而像是一个习惯闹情绪撒娇的小孩子。但是完美人妻顾家天后没有一丝怨言，轻而易举地打了电话解决了问题。而且呢，顾家还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许幻山没什么野心，他一开始只是一个烟花编程师，是顾家鼓励他自己创业，一步一步地做到今天的成绩。顾家优雅从容的外表背后呢，隐藏着他想要成为人上人的野心。不但要换更大的房子，孩子也要去更高级的幼儿园。为了幼儿园的一封推荐信，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和姿态，巴结住在顶楼的王太太。在电梯坏了的时候，他细心观察到王太太穿了高跟鞋，将拖鞋换给王太太，而自己却穿着袜子，拎着王太太的高跟鞋走下楼，不卑不亢，只因王太太想要一个小行星的命名权。他甚至自学天文望远镜，还费尽心思地在国外论坛上找到了渠道，似乎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但是这还不是顾家最厉害的地方，更令人惊叹的是顾家的格局和魄力。有一次，许幻山受人挑拨，对客户大打出手，让公司一度陷入危机当中。当许幻山对自己公司目前的窘境还迷迷糊糊的时候，顾家就头脑清晰地决定，用自己千辛万苦刚搬进来的这个大房子作为抵押，帮公司渡过难端。同时，他还细心地顾虑到了许幻山的情绪，安慰他危机也是转机。这还没完，他为了帮公司开拓业务，竟然用积蓄买了一个限量款的爱马仕，只为打进贵妇圈。他买这个包包并不是想要炫耀，不像一般女人一样成功了就拼命地买包，各种装体面。他用这个包的目的是有更大的格局，想要打入新的圈子，把这个当作敲门砖。能够有这样冷静的判断力的女人实在少见。顾家的野心加上他过人的头脑和能力， 也许你们会认为她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但顾佳最迷人的一点，恰恰是她的原则和温度。当王太太说自己的儿子是问题小孩以后，她毫不犹豫就翻脸了，还霸气地怼了回去，说：“不是有钱什么事儿都能办成的。你餐厅里的那幅画，那个是莫奈的睡莲，梵高的那幅是向日葵，那就是你有多少钱都买不着的。”在孩子班上同学癫痫病发作，其他家长都要求那个孩子退学的时候，他说：“癫痫只是一种精神性疾病，没有传染性。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吓哭，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植入到孩子们单纯的心灵。”顾佳真的太完美了。他的完美还不单薄，饱满的人物形象和现实又心酸的剧情，让观众不再单纯的将这部剧当下饭去看待。网上有个调查，大部分人都认为《三十而已》里的剧情很贴近生活，这意味着观众不仅仅是喜欢顾佳从头开挂的爽感，他们还将自己带入到了这部电视剧。女性们觉得，要是我也能像顾佳那样就好了。男性们觉得，顾佳这样的女性才是我最理想的妻子的样子。大家发现了吗？这里反映出了一个问题：无论男女，似乎都默认了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并且希望其不仅仅承担家庭责任。这样的观点让我都觉得害怕。女性真的是超人吗？她们真的能做到家庭事业兼顾吗？而已婚的女性必须要兼职职场和家庭，或者变得像顾佳一样完美，她的付出才会被认可和尊重吗？其实每一个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香港作家马家辉和他的太太张嘉瑜的相处模式。马家辉曾经在圆桌派上说起，说当全职主妇的妻子在家看书、看电影、写作，还给他推荐好片，给他带来了精神食粮。如果说我在经济上养我太太的话，那在精神上就是他养我。真正的互相尊重应该是基于互相成就的。而这里的成就不仅仅是在于已婚女性能否带来的经济收益。从这一角度来说，顾佳的完美恰恰是一种不完美。她成就了丈夫，成就了儿子，却独独没有人来成就她。她说，你知道我出了月子的第一天，我突然觉得顾佳已经死了。女性真的很难，有时候为了做好一个母亲或者妻子，不得已地牺牲掉自我。童瑶自己也说，我觉得不管是三十加的姐姐，还是任何年龄的女性，首先不要给自己设限，勇于改变，勇于去翻过那座山，拥抱生活的更多可能性。但顾佳这样优秀完美的女人依然被出轨了。最风光的许幻山和顾佳这一对呢，其实问题非常大。他做蛋糕，忙孩子的教育规划，搞定上流圈里各种尖酸刻薄的女人。严格来说，他还真不算是全职太太真正的那种，别的全职太太都脱离职场，而他为丈夫许幻山的公司维护最关键的客户关系，是极有价值商业的任务。但是完美的背后就是累，顾佳是最累的。他受多大的羞辱，回家都要摆出一副云淡风轻、万事无恙的眼。 许幻山呢是她的丈夫，被她照顾的真的是非常幼稚。他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让老婆来解决。他没长大，他长不大就体现在他心灵上的幼稚。他以艺术家自居，沉醉于烟花设计的考究。但当他已经是一家公司的掌舵人时，他肯定是要主动舍弃心灵自由，做事处处思虑的。什么跟付钱的甲方，而且还是最关键的甲方起正面冲突这事儿，连我一个上学的学生都知道不能做。而他呢，在任性的破坏了客户资源之后，才醒悟过来，原来公司会因为客户流失受这么大的影响啊。顾佳呢，就是被大家形容为妈妈型老婆。而且还是溺爱型的那种，他跟客户翻脸，他也不责备。许幻山天真的说出拉客户居然这么简单，他也不讲讲自己为了拉到客户费了多大的脑筋，让他知道自己的不容易。许幻山在见客户前一天打架受伤，烦顾家管得太多，顾家情绪上来冲他吼了几句，就要立马道歉说对不起啊，我刚才太激动了。他连发火的权利都不给自己。许幻山被他保护的太好了，这个是真的。而一个规律是，被保护的好的人，被身边的人很大程度上软化了外界险恶的人，反而最容易犯原则性错误。要么不犯错，要么就犯挽回不了的错。许幻山犯错的契机是有的。在和顾佳的相处中，他感觉到了极大的压力。顾佳想挤进资产过亿的圈子，一个体现就是，他培养小孩都要往贵族教育靠拢，上顶尖幼儿园，学骑马。但许幻山他就想当个正常中产，他不想有那么大的压力。压力大了，他就想逃，就像被妈妈逼着上辅导班的学生。累了，想叛逆，就想出去玩儿。他就想找那种不给他压力、跟着他无忧无虑的玩伴。林有有呢，正是瞅准了这一点。他看起来无害又浪漫，仅仅是看起来就行，因为他知道许幻山是不会想明白的。他头脑非常简单，就喜欢这种包裹着小心机的甜头沦陷。但是怎么讲呢？就算另一半并不像顾家一样过于 push，亲密关系里想喘口气的时间一定是有的。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你就是会怀念自由，想去外面的世界放飞了，这是正常的。谈过很长恋爱时间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人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生物，人有顾虑和取舍。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人被责任拴着，有时候很无趣，但现实危险重重，责任心至少能让一切免于颠覆。但是许幻山是不会懂的，他查出来脂肪肝之后呢，顾家为了他健康着想，让他晚饭只能喝点胡萝卜汁儿。他却觉得自己被负数了，觉得自己老婆像管儿子一样管着自己，甚至还去大半夜找儿子要高热量的零食。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根本拎不清，他不明白自己老婆是对自己好，他只觉得，他思维就非常简单，觉得你就是在管我，管我你就是在给我压力，你就是不好。所以呢，一个情绪成熟的女人还是不要跟一个长不大的男生在一起。对责任没有认知的人，也往往没有底线的。他们知道底线在哪里，但是他们追求快乐的心，会让他们毫不犹豫地越过去。人幼稚的另一个坏处就是会变得不知好歹。虽然我们可能并不像这个剧里一些阔太太那样家产过亿， 我们也不像顾佳这样的，有能力、有见识、有内、有里子。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帮助一个幼稚的男孩长大，风险太高，把你的好心完全视为讨厌的捆绑。多年后，他悔不当初，知道自己辜负了你一片真心肝脑涂地，可又有什么用？只能得到懊悔的歉意，什么意义都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找男朋友的时候，一定要看准这一点哦。等一个人长大太累了，真的等不起。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下面呢，想跟大家谈谈王曼妮这个角色。王曼妮，曼妮是 money 的谐音，作为沪漂，奢侈品门店店门销售，王曼妮不论工作还是爱情，都在金钱中挣扎。她有着双面 ，A 面，她是奢侈品金牌销售，聪明能干，身上总是提着一口气儿。B 面，沪漂8年。月薪15000，却租着月租7000的房子。在万千城市漂俗中，有人住着隔断房省吃俭用，也有人像王曼妮这样渴望留下，又想享受当下。面朝街道的小小阳台，是他在这个城市所有归属感的来源。不谈有错没错，但照这样过下去，总归是存不上钱，买不了房的。由此想起曾经上过热搜的一条微博，月薪10000和月薪100000最真实的差距。内容特别扎心。一个人工资100000，一个人工资10000，这两个人的收入差距是10倍吗？很多人是这样想，但其实这两个人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是100倍，因为有一个生存成本。假如同样是在上海，公寓2500，吃饭3000，各种电话费、电影、交通去掉3000，也就是一个月只能剩下来1500，这是一个人的实际收入。而另一个人，10万块收入，就算在这个城市的基本基础上，生活成本是这个3倍，也不过25000，还能剩下75000。这么算下来，10万块钱收入的人是10000块钱收入的人实际收入的50倍。但现实往往更加残酷，因为10万块钱收入的人，他可以很快买房，这样他就不需要支付房租成本。而另一面，他的房产又是在增值的， 十年之后呢，这个月收入10万的人，资产已经千万了。那个月收入10000的人，可能还是一无所有。是的，最大的差别，其实是在撇开生活成本后，你到底剩下了多少。而且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别说月入10万了，可能夫妻俩工资加起来都不过万。电视剧里，编剧可以设置王曼妮遇见梁正贤，但现实生活中的人可能甚至遇都不会遇到，就去参加家长朋友安排的相亲，来草草结束余生。不得不说，江疏影诠释的这个互飘角色真的很深入人心，在现实的同时又很扎心。是啊，每一个互飘都不愿意将就，自己坚持了那么久，为什么要轻易将就呢？为什么要妥协呢？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妥协。王曼妮工作认真踏实，肯干肯拼，为人正直爽快，不想依附男人。可是眼看就要到30岁大关，家里父母催着他结婚，催着他回老家，可是有心有不甘，想要继续试一试。用葱油饼去买通商场保安，只为让他的客人第一个进店抢到限量款的包。争业绩抢客人，尔虞我诈的程度不亚于一部宫斗戏。即使是聪明如他，也差点被同事陷害，丢掉工作。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随时会面临房东临时起意的大幅涨租。家里不用饮水机，只敢买个饮水泵，是因为没有办法带着越来越多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搬家。就连公司奖励的游轮游都要选在销售淡季才敢去。这样拼了命的工作，老天终于眷顾了他一次。一位穿着朴素的客人来到店里，身上带着几分穷酸，所有同事都嫌浪费时间不肯接待，只有他热情又耐心，最后一口气成交了店里已经3年没有出现过的百万大单。然而因为销售的工作性质，他要随时服务好客人，不能擅离岗位，在上班期间不喝水不上厕所，常常一站就是10个小时，为此患上急性肾炎也想硬扛过去，直到在出租屋里晕倒才被120送去医院。此时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我不想将就是他的台词，也是无数30+依然奋斗在职场不肯随便结婚的女人的心声。但以这样消耗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来坚持奋斗，真的值得吗？王曼妮说过，我没有财富，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财富。时间是他的本钱，奋斗是他唯一可以升值的筹码，确实是没错，但这里的财富应该是保持健康身体作为长期奋斗的基础，而不是为了奋斗透支本就有限的生命。毕竟健康是革命的本钱，如果身体垮了，其他都是空谈。所以我看到他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那里，我就没忍住还是掉眼泪了，真的太难了。王曼妮她是无数在大城市辛苦打拼的社畜的缩影，上班不敢喝水，生怕错过一个客人，每天站满10个小时，旺季的时候全天无休，为拼业绩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机会。然而拼尽了浑身解数，生活过得还是不如人意。 他就像一个陀螺，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忙碌着。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像王曼妮一样的我们，住在快节奏的城市里生活，每天忙忙碌碌，紧赶慢赶，赶早上7点的早班车，赶深夜的末班车，赶着完成领导的 KPI， 赶着完成父母的期盼。我们努力扮演好好职员、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的角色，却忘了最该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工作很累，生活很苦，那为什么不偶尔停一停，找一个心仪的地方，然后好好的让自己治愈一下，犒劳一下平常辛苦的自己呢？所以我觉得那场游轮真的让人看着好像跟着他一起修行了一般，真的很替他开心。但我们不得不认清的一个现实就是，职场的门槛式竞争确实可以消掉你的努力。那个陷害王曼妮的同事，他心里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像他说的，这个店里不是只有王曼妮在拼命，所有人都是站满10个小时，旺季3天无休，所有人都不喝水不上厕所，来等待接更多的客户。虽然这并不是他陷害别人的理由，但这反映了职场中最真实的状态。竞争分两种，一种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最后根据成果按比例分配蛋糕，这种呢就不会抵消，你努力10分，我努力10分，那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所得。还有一种呢，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根据所有的最终成果，所有的奖赏都给最后的赢家。职场的竞争往往是第二种，几个人一起去竞争一个门槛，谁只要比别人好那么一丢丢，他就越过了那么门槛，跟其他人就有了质的区别，其余的所有人的努力全部归零，重新洗牌，第二年跟新人一样在一起争。很多人都是眼睁睁地看着新来的年轻人一个个提拔而无可奈何，就算你重来再多次，你前面的努力也不会累积起来在下一次的比拼中有任何起跑线上的优秀。这就是游戏规则，参与了就得认。职场里每个人都有委屈，大家似乎都觉得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搞混了自己的规则和公共的规则。我们总觉得付出就一定要有回报，其实并不是。我总觉得赢过我们的人都在耍阴谋诡计，其实也不是。职场并不是我们自家的后花园，我们自己那套逻辑说了不算。任何游戏都唯有先彻底理解公共规则，然后努力成为规则内无规则玩家，这样呢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强者。王曼妮生活的转机呢，出现在她在游轮上认识了财务自由、浪漫会撩的梁正贤。这个梁正贤泡妞真的是有一套，但是呢，他慢慢透露出自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因为王曼妮太想要确认关系，就是要这个女朋友的名分。梁正贤呢，身为一个海王，当然不喜欢这些羁绊的东西，他就先告诉他自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没有必要那么多束缚磕绊。然后后来他的7年正牌女友又来王曼妮的店来砸场，那王曼妮呢这个时候就表现得很有意思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但这个时候他身上的矛盾点就体现出来了，因为他已经有一些飘了。他跟着有钱的男朋友之后，自身带了一层优越感，有一种马上就可以摆脱工薪阶层的错觉， 迈入豪门阔太太茶话会这样的错觉，所以呢，连副店长的位置都有一些看不上。正当他做梦做得正香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来打破了他的幻想。这个人就是梁正贤的未婚妻。看似这部剧中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是钟小琴，但其实是王曼妮。他呢，看似能吃苦，但是想做的和想的基本就是南辕北辙，让人感到很纠结。比如说，前几天跟同事聊天说择偶标准是多金、年轻、帅气、单身。显然，单身这项表明他潜在要求还包括忠诚、专一，并且能给他婚姻。我当时就觉得，这哪是人呢？这简直是超人啊！这几点很难在一个富二代身上兼容，就算兼容，人家为什么会找一个销售呢？我以前的朋友曾经说，海王除了不专一不爱你，其他的都挺好的。但是这个梁正贤呢，他其实是爱这个王曼妮的，也不是爱吧，是喜欢。总体来说，对他的要求也是卡边的，所以王曼妮在这个正式女友出现的时候，不会轻易的放手。他曾经跟上海土著钟小琴说，城市就像一杯水，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满了总会溢出去，所以我们只能拼命的向下扎，给自己增重，才不会被挤出去。所以呢，梁正贤的出现就好像是他的救星一样，他怎么可能轻轻易易就退缩呢？在被小三儿之后，他气冲冲的去找梁正贤，梁正贤跟他提出一南一北两个女朋友互不打搅，他一下子没法接受，甩了东西就走人，还别了梁正贤的车往他车上泼东西。到这里就有一些让人迷惑了，也许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梁正贤见这种女生见得比较多，甚至可能比王曼妮还要了解他。他想要物质，最喜欢披着清高的外衣，拿爱情来当包裹。这对梁正贤来说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永远不会认真。可以取代王曼妮的人太多了，就算没有他，也会有张曼妮、李曼妮。对于梁正贤来说，他是怎么样都不可能亏的。可能送辆好车对王曼妮来说是天大的救星，是极致的浪漫，是这个人对他很好。可是对梁正贤呢，一辆车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我们平常随手买个包、买个鞋而已一样简单，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损失。所以同样的东西，在女方和男方身份相差太大的时候，造成的影响和意义也不相同。王曼妮呢，正是全剧最拎不清的人。不过当局者迷，深陷在爱情中的他理解不了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许能看得清楚，但真当自己陷入这样泥潭时，可能未必还有王曼妮脑子清醒。如果梁正贤用那套撩妹手段来对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很少有女生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谁能拒绝这样会撩、浪漫、细心又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情场高手呢？在游轮上，他买了 VIP 的餐厅票，却被这个梁正贤一眼就看出来他并不属于这个舱位。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高跟鞋贴了底儿，一般能买得起舱位的女生不会贴底儿。有人说他是精致穷，虽然羡慕上流繁华的生活自己接触不到，却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自己最好的生活。我不认为这是精致穷，我认为这是一种上进，一种没有放弃自己、敢于追求自己喜欢东西的体现。 但是，东西是一方面，爱情是另一方面。在爱情中拎不清，可能会失去之前自己打拼的所有。希望自己喜欢的人又单身又好看，又有钱又有趣又有爱。这样的说法，我只有在小学的女生中才听过。越长大，女生的要求基本都是慢慢放低。到了30，甚至有的人说男的就可以。虽然是一个段子，但却越来越现实，因为你会发现完美的人实在太少了。而王曼妮呢，快30了，依然会有太理想化的要求。太理想，对现实难免就失望，搞不好还会变成大龄剩女。往往在现实中，很多打着不妥协不将就的人正是中了这样的圈套。在网络上看多了各种小奶狗啊，多金霸总啊，对自己女朋友又好又专一各种宠的文章，就觉得这样的男生太多了，而忘了不完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点才是生活的常态。可能王曼妮在现实中配的正是陈宇，这样在电视台工作，然后两个人一起打拼，一起攒钱买房，或者是买房之后一起还房贷，这才是现实的套路。所以电视剧呢，我很少看国产，但这部《30而已》真的就像一盆冷水一样，浇的人无比清醒。王曼妮在游轮上的时候还是挺清醒的，因为她拒绝了梁正贤的吻，也拒绝给他微信。但是梁正贤追到上海之后，她就沦陷了。她以为玩了一手好欲擒故纵，实际上呢，自己还是玩不过这个现实的社会。我觉得之后他其实可能并不会跟梁正贤分开，但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毕竟这部剧还在更新中。我也非常期待后来发生的情节到底是怎么样的，让我们一起怀着期待来看后面的剧情吧。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你见过和苏氏夫妻吗？三十而已中的钟小琪呢，她和她的丈夫陈宇就属于和苏氏夫妻。钟小琪出生于普通家庭，干着一份普通工作，嫁了一个端着铁饭碗、喜欢养鱼的老公陈宇。婚后两人过着看似平淡的生活，却格格不入。早餐，钟小琴喜欢吃小资一点的牛奶、面包和果酱，陈宇呢则钟情于传统的豆浆、油条加鸡蛋。上班，钟小琴忙着借给同事针线盒、坚果夹，给咖啡机加水，活像个工具人。而陈宇是个在电视台有着稳定工作的编剧。 下班后，钟小琴抱着平板追剧三小时，而陈宇和鱼一待就是四小时。两夫妻各玩各的，都很有劲儿，但待在一起却连一小时都消磨不了。钟小琴吐槽陈宇的鱼看起来都是些老鱼，陈宇则嫌弃钟小琴养不好猫，衣服还得分开洗分开收拾，就连夫妻生活也沦为板上钉钉的一月一次。两人把日常生活过得一板一眼，毫无生气，各自都活在各自的世界里，难以相融，就活像两个陌生的合租室友。然而最可怕的并不是生活上的不相通，而是三观不合。钟小琴依赖性很强，在家能点外卖就绝不动手做饭，随手乱丢的垃圾等着陈宇去捡，陈宇一出差他就回娘家待着，所以陈宇埋怨他像个未成年。陈宇呢，从不去麻烦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麻烦自己，除了工作就是养鱼，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所以钟小琴抱怨他不懂浪漫，不愿意陪自己。当钟小琴把自己意外怀孕的事儿告诉陈宇时，陈宇直接告诉他，要不先别要了吧。虽然两人之间约定结婚后五年内不要孩子，但是当孩子意外来临时，陈宇的这种态度极其伤人。面对老公的冷漠，钟小琴还是想把孩子生下来。陈宇虽然勉强答应，但是对于孕期的妻子却一点都不关心。后来孩子胎停需要手术，陈宇反而非但不悲伤，还想着尽快把孩子给做掉。这样的态度让钟小琴愤恨不已。两个人心中对彼此的失望越攒越多，终于等来了爆发的那一刻。钟小琴质问陈宇，你和我结婚就是为了省心？陈宇说，这有错吗？都说婚姻是避风港，谁结婚不是为了过踏实日子？钟小琴愤怒地吼道，都想避风是来当港啊。是啊，这就是他们的矛盾点，都想着避风，没人来当港。钟小琴想要一个可以依赖的好丈夫，陈宇想要一个踏实过日子的妻子。然而婚姻里两个人生活与三观不合，缺乏交流，直到最后他们才看清彼此都不是想要的那个人。最终这对合租式夫妻选择结束这段极其缺乏安全感的婚姻。讽刺的是，在两人办完离婚手续走到民政局的时候，车上被贴了一张罚单。他们就想起来当初结婚领证的时候，车上也被贴了一张罚单。钟小琴还说，这回咱俩的结婚成本比别人都高了。没想到一语成谶，两个人都为这段婚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也预示着这段婚姻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错误，盲目的婚姻终将受到惩罚。他们吵架的情节上了热搜，大家讨论的点都是婚姻到底是不是避风港。我个人肯定是倾向不是，婚姻会带来更多的大风大浪，两个人要一起面对。原生家庭不幸的陈宇呢，他不擅长沟通，也不想沟通。他对于自己的婚姻有清晰的认识，他就是想找一个温柔懂事的本地姑娘，原生家庭和睦踏实。相亲认识条件相符的钟小琴后，他就主动对钟小琴求婚，以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婚姻。但婚姻不是图纸，你画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婚姻是两个人合伙开店，如果你不经营，图纸画得再漂亮都没用。陈宇的问题就是只要想享受婚姻，但是他不想经营婚姻。 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他在自己乌七八糟的原生家庭里操碎了心，结婚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过操心的日子。站在他的角度，这个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对于钟小琴来说并不公平。就像他说的，都把婚姻当避风港，那谁来当港呢？或许很多男性还活在百年前，认为女性天生应该成为男人的港湾。如今我们却要问一句，如果男人结婚是图轻松省事儿，那女人在结婚中受苦受累，请问为什么还要结婚呢？虽然钟小琴身上也有缺点，她纯真浪漫，与陈宇一样不擅长沟通，但她不擅长沟通的方式不是回避不说话，而是一笑而过。但陈宇结婚是为了省心，钟小琴结婚是为了爱，这是两人在这场婚姻中的根本冲突。这个冲突导致钟小琴选择离婚。陈宇不是不爱钟小琴，也不是不关心她。钟小琴过生日，她不仅买礼物，还委托朋友订餐厅。钟小琴流产，她一个人默默悲伤，但这一切他都不会让钟小琴知道。陈宇的恶过于隐蔽，同时呢，他又是可争取可改造的那一类，所以呢，很多人就在微博上喊着要求钟小琴跟陈宇复婚。但是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陈宇这个人呢，是外热内冷，这个不是性格外热内冷，是指他对外人热情，对内人冷漠。钟小琴跟他离婚之后就不算他的内人，算外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他话也变多了，还开始主动关心他，主动问他要不要接送。但只要你跟他同意复婚，又成为他的内人，他就会又拿出先前的态度来对你，反反复复，直到把人的意识给磨净。陈宇这类人呢，他很擅长维护表面的平和，只有出了事儿才会动一点脑筋想要挽回。他其实根本就不关心太太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就是想养鱼，所以大家呢就叫这类人陈养鱼。他知道钟小琴喜欢猫，每次出差都给钟小琴带招财猫玩偶，他就觉得很委屈，谁说我不理解你，不支持你？我给你送招财猫，因为你喜欢猫，有问题吗？但是钟小琴，她并不喜欢招财猫，她喜欢真猫。这样根本没有办法沟通的婚姻呢，走向离婚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什么不是钟小琴养猫，送陈宇小鱼玩具呢？如果这个男人他喜欢鱼，养鱼，那送他小鱼玩具，照他的逻辑也是可以的咯。所以啊，女生的需求在男生的需求被满足后的空间里假装被满足，这样只是假意的维持，根本就是在激化内部矛盾。其次呢，陈养鱼们这类人喜欢在家务上偷懒，他们默认了女性属于家庭，更属于家务。陈宇不给钟小琴洗衣服，理由是他曾经把钟小琴的真丝衣服放洗衣机里洗坏，被钟小琴批评了。这个情节过于真实，以至于很多的人妻都想到了这同款的事情。因为你顺嘴说了一句，地没拖干净，对方再也不拖地了。因为你顺嘴说了一句，你把我白衣服染色了，对方就再也不洗你衣服了。因为你随口说了一句，孩子跟你出去都晒黑了，他就再也不带孩子出去玩了。可是，把地拖干净需要多高的技术含量呢？深浅色衣服分开洗难道不是常识吗？给孩子抹个防晒霜难道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男人在做家务、育儿方面容易玻璃心，因为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即使你赚钱跟他一样多，甚至比他更多， 他依然认定自己是在帮太太做事儿。这一个帮字心态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帮同事做事儿，哪怕进度条只拉到70%，对方也对我们感激涕零，而我们欣然接纳。这是很多丈夫的心理，他们觉得我是在帮你呀，你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呢？第三，中国式丈夫连建立权威都这么重要的事儿，都懒得想个好办法，直接通过沉默寡言实现。谈恋爱的时候，很多姑娘觉得过生日不买礼物是原罪，等结了婚，你会发现，礼物再贵，都贵不过他跟你说几句暖心、知心的话。中国男性一结婚就话少，这个是绝对大男子主义的概念。他们默认了男性的魅力来源于沉默，不与太太沟通可以保持威严，不战而胜。甚至很多男的觉得婚内交流很娘。我也问过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交流，他们回答是，如果真的了解我，不需要我说。我也不知道这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你不说别人有什么义务了解你，不跟你离婚不离开你就不错了。我觉得他们的天生自信真的非常的值得学习。这样的现实看多了呢，再看钟小琴与陈宇离婚之后，陈宇一改婚内的形象，主动制造甜蜜还是很难被打动。生怕觉得他那是为了摆脱目前的状况，回归以前的情况所做的假铺垫。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大多数表面未前离婚的女性都应了喜宝那句话，我一直希望得到很多爱，如果没有也可以是很多很多的钱。婚姻避风港的建立，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交流和沟通。好的婚姻是交流出来的，你不聊，误解和埋怨会越来越深，最终导致双方越走越远。什么是避风港？不是不操心、不动脑、不费力气，而是共同建立一个让双方都受益的交往模式。至亲至疏夫妻，写下这句话的是一生未婚的唐朝女诗人李治。很多丈夫复行的就是至亲至疏的原则，他们觉得你是我最亲的人，所以我不需要陪你聊天，不需要关心你，不需要宠爱你，不需要接你下班，不需要跟你交流，总之我把你当亲人，你就应该什么都不在乎。除了三十而已中的这个离婚呢，现实中还有很多各种文学作品来写这种陈养鱼们的性格。人们应该慢慢的发现，沟通是婚姻中，不管是婚姻吧，是任何关系，不单限于恋爱，是友情、亲情里最重要的东西。不沟通就会有误解，因为谁都没有办法对另一个人感同身受，没有人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所有人都往往会把结论变成你不关心、不在意，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生活是残酷的，时间长了，失去的东西跨越千山万水都再难追回。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格外珍惜，去保证我们目前的东西会永远的属于自己。而沟通则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方式，何乐而不为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